如果我问你，你有多么愿意被神使用，你可能回答，我愿意完全被他所用，因为他是神。但事实不一定是这样。试想，自从你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救主之后，你为神做过什么呢？比如，你受洗，然后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可能你开始学习奉献，慢慢的，你懂得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继而开始读经祷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多愿意让神使用你呢？神希望能用尽你的潜能，但是你日常生活的安排是不是愿意抽出时间让神使用呢？你的时间是不是这么计划的？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心想，哎呀，既然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能上天堂了，我只要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神拯救你有他的目的，他要使用你，他在你身上有特别的计划，他要引导你，使你的人生进到更丰盛的地步，他要使用你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神要用我？如果你已经享受了神丰盛的慈爱，以及神所赐的救恩，而你打算只要按照自己原先的计划生活，那么你的损失就很大了，因为你没有给神机会让神使用你做成他的工作。请我们翻开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透过所读的经文，我们要思想为什么能被神使用是那么样的重要。路加福音22章，请看24节到34节，经文记载，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好，这段经文的内容提到筛这个动作，我们留意31节，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现在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我们看另外一段意义很相近的经文，请看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说神拯救我们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使用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他要我们一生一世侍奉他。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要知道，神已经开始在你生命中工作了，他要装备你，他要使用你。所以我们要有做仆人的心态，甘心乐意做神的用人。很多人以为神的仆人就是那些站在讲台上宣讲神的话语或者传福音的人，而其他人呢，就是坐在台下听。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我们不能总是坐着听而不起来服侍，否则久而久之，我们只会变成听道专家。 弟兄姐妹，我们听到，我们领受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了行道，是为了服事，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被神使用。也许你会感到很好奇，为什么神要用我？他有什么目的呢？首先，他使用我们去完成他的工作，他要我们完成他所交托我们的工作，其中最为人熟悉的就是耶稣交给门徒的大使命，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人会说，我又不是传道人，我又不是宣教士，我怎么做得来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神希望我们能做他的仆人，在各个不同的侍奉领域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侍奉他，因为神的工厂实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例如，有些人他参与福音广播的工作，他们都是幕后的一群，不为人所知，别人也看不到他。在每一个家庭都有像这样默默工作的人，可能就是我们的母亲，她从早到晚辛苦的工作照顾家人，却从来没有察觉到她的服侍。你看到吗？有人在做着伟大的事，并不希望别人看见。当然有的人心态刚好相反，他非要人看见，否则他就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侍奉榜样呢？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为我们留下的是做仆人的榜样。约翰福音20章21节，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13章15节，主又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呼召我们起来服侍，他乐意使用我们，叫我们在不同的领域被他所用。所以不要老是坐在那儿问神怎么用我啊，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你是否预备好要被神使用呢？神为我们预备了善事，要我们去行；神为我们预备了善功，要我们去做。他乐意借着你我去完成。所以我给弟兄姐妹的祝福就是，愿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要用你，他不会等你到了70岁80岁才用你，他乐意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就使用你，只要你愿意被他所用。神甚至会使用一个幼小的孩子，使用他向自己的父母说话，向自己的同学说话，向自己的老师说话。神要使用一切愿意被他使用的人，所以不要妄自菲薄说神使用的一定是那些读过神学、受过高深教育、受过装备的。可我不是，我没读过神学，没受过装备，神一定不会使用我。弟兄姐妹，绝对不是这样。问题是你是不是愿意被神使用？无论他要你做什么，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当主的呼召来到的时候，你立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肯，请差遣我，你就能被主使用。第二点是，当你为神工作的时候，神就使你能够成长。当你的生命降服在神面前，愿意做他仆人，被他所用，神会教导你他的话语，而这是靠其他的方法学不到的。因为当你侍奉神，积极的参与服事的时候，你会感到你时刻需要神，你就会进入到神的话语中，你更开始积极的研读他的话，你开始更多的祷告，然后神就能用你。这样你越侍奉神，你就越认识神，就越多的经历他，这是其他的途径不能给你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不来，觉得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处境里是我们不能做到的。然而如果你不踏出信心的一步， 让神使用你，你永远不会发现神在你生命中奇妙的工作。如果你推掉这个机会，你逃避了，你就不会经历到什么叫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就永远不知道神可以怎么样使用你做成他的工，直到你愿意顺服在他面前，在服事中发现你需要他，全然的依靠他。当你呼求神的时候，神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彰显自己，是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这就是神要我们为他做工的其中一个原因。第三，我们被神使用，就能够尊荣他，使他得着荣耀。请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神使用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完成他的计划和旨意，他使用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成长，他要我们被他使用，好荣耀他。那我们留意，我们被神使用并不是为了让人看到以及听到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要让神得到荣耀。除非是神要把你摆在一个为人所知的位置，这是另外一回事，否则你不能以让人听见、让人看见作为侍奉的动机和目的。如果你的侍奉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欣赏、认同、称赞、接纳，那么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了。再者，你不能自己得荣耀而又能同时荣耀神，两者不能兼得。我们侍奉神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乐意服侍神、尊荣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心里头老是想着自己，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担心我的表现以及别人的看法，那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我们的侍奉也就失去了意义。仆人的眼中只有主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主，我要单单讨他的喜悦，而不是别人对我的评价。无论做什么，是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有人说，我们的服事没有爱以外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爱主，这是非常正确的。既然服事神这么好，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服事呢？人们不愿意出来服事，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害怕失败，害怕别人的拒绝。弟兄姐妹，我们经常把失败看得太重要，因为怕失败而不敢服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人不敢服事，因为怕犯错，怕失败。可是谁没犯过错呢？没有人是够完全的。当我们决定服事神的时候，就要踏出这信心的第一步。怕犯错而不敢服事已经错了。当我们犯了错，我们求主帮助，求主修正，我们接受自己犯错的事实，更要紧的是我们顺服了，而我们也学到了功课。我们不因为怕犯错而逃避服事，而是愿意更多的依靠神，求神帮助，在服事中得到成长，在服事中学会功课。我曾经听过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他们讲见证的时候不一定用很美丽的词句，说的怎么样精彩，然而当他们说完的时候，人们都站起来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看见他们的心，看见他们所述说的神，不是单单看到他们表面，人们看见他愿意顺服的胆量。圣灵感动讲的人，圣灵也感动听的人。如果要等到你做得很完美了，你才来服侍神，那么大概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事实上，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天，你已经是他的仆人，无论你知不知道。我们服侍神不在于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在于我们意识到他是主，他是我生命的主，他拥有一切的主权，我要听命于他，我侍奉他是理所当然的。当我的心预备好的时候，一切的阻碍就会自动消除。当然，我们很希望是预备好了才来服侍，但是弟兄姐妹，预备 是神工作的一部分，神要使用你，他自然会预备你。神要使用彼得，但是你看彼得预备好了吗？彼得的生命完全了吗？没有。彼得的生命里头有很多瑕疵，很多的软弱。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鸡叫以先，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主没有放弃他，主仍然使用他。因此不是由你我决定神用不用我，或者神要怎么样用我，这完全是他的主权，这由他决定。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你吩咐我就去行，你差遣我就去，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再回头看路加福音22章31节，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在原文圣经里，这里是说撒旦请求耶稣允许他对门徒做这事。什么意思呢？撒旦请求耶稣让他筛门徒。可能你感到很难理解，神明明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明明说要使用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又容许撒旦筛我们呢？撒旦筛我们一定不是好事。弟兄姐妹，错了，凡是主所许可的都是对我们有正面意义的。神不会做任何不好的事，那些给我们带来极大痛苦伤害的经历，那些最让我们愁苦的事，往往比舒适安逸的生活更能造就我们，对我们更有益处。所以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是有他的计划和目的的。因此我们尽管放心，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神的允许，撒旦不能伤害我们分毫。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如果神容许某一件事情发生，必然有它重要而且具有价值的目的，一定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说到这里，也许弟兄姐妹会开始回想生命中曾经遇到过的伤害，这原来是神所容许的，他如果愿意，他绝对能够阻止这事的发生。有时候你真是希望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回顾这些经历，我们会发现神在其中是有着目的的。很多事情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不能够明白其中的意义。等到事过境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我们才慢慢的明白。所以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相信神是美善的，他绝对不会错，他能化腐朽为神奇，他能使清水变为美酒。当撒旦请求要筛门徒的时候，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呢？我们再回头看路加福音22章32节，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他接着告诉彼得，鸡叫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意思就是，你虽然跌倒了，在这个晚上彼得你会跌得很惨，但你不会永远跌倒，你不会一蹶不振，你至终必定会再站起来的。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的描述，说到耶稣基督受完了审判，彼得已经三次不认他，他走过彼得身旁的时候，路加福音22章61节62节经文记载，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他就出去痛哭。我想彼得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不认主的这种锥心之痛。也许有人会问，应该要把彼得赶出门徒的行列，应该永远不让他再侍奉，一个明明认识耶稣，跟着耶稣3年半的人竟然否认耶稣，这样的人怎么能再用呢？可是耶稣怎么鼓励彼得呢？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耶稣这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原来我们做过什么，曾经跌倒几次，甚至曾经发咒起誓说不认主，在应该为主站出来的时候我们胆怯退缩，这些神都知道，他都不感到意外。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头回转，真诚地向神认罪，神一样可以使用我们。神不能用的是那些故意犯罪硬着心不肯认罪继续悖逆神的人，只要你甘心被神使用，无论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你的教育水平如何，神都能使用你，都能够用尽你的潜能。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你曾经怎么样的失败，神都知道，神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性情，知道你的一切，只要你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让他使用，他必定会使用你，甚至超乎你所能想象的。也许你看到今天的自己，你不敢相信神能使用你。今天在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年复一年的只坐在那儿听到，只来参加聚会，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要服侍神，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就这么白占地图，不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是多么让神伤心的事呢？让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看看神怎么样赐福给我，在哪些方面给了我装备和感动，而我又为神做了什么？我是不是有强烈的意愿，乐意献上自己为神使用呢？我是否乐意与人分享神所赐给我的这一切呢？在这段经文里，耶稣说撒旦要筛门徒，他说筛是什么意思？耶稣知道门徒是绝对明白他这话的意思的。当时的犹太人在收割麦子的时候，会使用一些工具把麦子扬起来，风一吹就会把糠皮吹走，而麦子就会掉下来得到保存。诗篇第一篇四节五节经文就说到，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施洗约翰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神知道我们要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才能使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他也知道如何装备我们，才能发挥我们最大的潜能。换句话说，他知道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要多久时间，也知道我们在过程中会有的反应。神在使用我们以前，他要先预备我们，在我们为主工作以前，他要先在我们身上工作。他怎么做呢？他用筛的方法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就像他许可魔鬼在彼得身上所做的。所以我给弟兄姐妹的第一个字是摇动。有时候神摇动我们的生命，让糠皮被风吹散，有时候我们生命了无生气，或者太过舒适安逸，我们渐渐的冷淡退后，我们常常找借口找理由不服侍神，这时候神开始摇动我们，他使用各样的事情吸引我们的注意，也许是借着生活上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甚至让我们经历一些痛苦，唤醒我们，这就是神所做的摇动的工作。第二个字是打击。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神就容许我们的生命遭遇一连串的打击，让我们感到震惊，好把我们带回现实。有人会说，我遇到的事情真是没办法解释。不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只知道自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你想，当彼得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使女面前说我不认得耶稣，这时候甚至在别人面前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耶稣，我相信连彼得自己也感到震惊。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圆满的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神会使用我们的这段经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能够把那些让人看起来好像遭遇沉重打击的经历变为 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事。主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神能够使用我们的艰难处境，为了达到他特定的目的。第三个字是安静。神不单借着外在的事物来唤醒我们，有时候他会在我们生命深处工作，你不会马上看出神在做什么，但他会不住的一点一滴的在你的心灵里搅动。你回想还是不明白神的作为，但是等你默然等候神，相信他正在预备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生命深层的观念。有的事情是很静的，静悄悄的进行，直到它显露出来。我们不是靠自己想要掌控一切，靠自己不断的做做做，一直做到体力透支，精力耗尽。诗篇46篇第十节，神借着诗人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弟兄姐妹，我们不过是仆人，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要看他的作为，他会引导，他会装备，他会丰丰富富的赏赐一切。神既然呼召你，他必定给你够用的能力。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如果你在某一个侍奉的领域里，你不能够发挥你的恩赐，你不会觉得开心，你会觉得很不平安，你也不会做到最好，因为你不能做到最好就表示你可能摆错的地方。因为神要在某一件事上使用你，他不会不装备你，他一定借着圣灵的恩赐给你足够的能力，使你不但享受自己所做的，而别人也享受你所做的。第四个字是搜寻，这也是神的筛尽工作里很重要的部分。这不是说神在搜寻我们的心思意念，看看我们该做什么，不是这样，因为神已经知道我们的一切，而是指神要借着圣灵搜寻我们的生命，看看有什么东西是不适合我们的，例如醉酒荒宴、说谎偷窃、随口论断人，这都是不合神儿女的身份的，都应当从我们中间除掉的。神帮助我们逐一的清理对付。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对神很敬虔，很爱主，灵性很好，但是在全能神的鉴察和光照底下，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乏善可陈。神能够看透我们看不透的东西，神不断的搜索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神所看见的那些我们应该对付的事。在神的光照底下，我们必然更认识自己，更知道自己的实情。第五个字是分隔，神的筛拣也包括了分隔，神要把好的和坏的分出来，把合用的和不合用的隔开来。神帮助我们找出生命中不好的东西，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分出来，从我们生命中除掉。如果我们希望能更好的被神使用，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这不单单是把罪分隔出来，有时候要分隔出来的可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可能神呼召你去侍奉的工厂，你必须要舍弃很多心爱的东西你才能去，这可能会带来痛苦，但是这也是神装备我们的过程，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只要降服在神面前，神就必定赐给你足够的能力，他永远不会叫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让我们对神的分隔永远说是。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字，就是净化，这也是一个洁净的过程。神要洁净我们，要我们保守自己过圣洁的生活。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我们若是要被神使用，就要成为圣洁的器皿。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神面前的自洁和认罪都是很要紧的。今天我们生命里边还有很多杂质，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还没有浮现出来，而这些会妨碍我们的侍奉。罪会破坏信徒的生命，因为它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跟神之间有了黑云阴影。 所以我们要保持心灵的洁净，时刻在神面前警醒。你看，彼得犯了大罪，但是神没有把他丢在一旁，神在他心灵深处工作，使他知罪，洁净他。彼得在不认主的事情上，神让他遭遇打击，他生命中的骄傲以及好胜等等这些杂质浮现出来，然后神让这些好像糠皮被风吹散。回头之后的彼得仍然是伟大的门徒，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起来讲道，马上让3000人信了主。所以不要对神说因为你曾经做过什么所以神不会用你。弟兄姐妹，神能够重整你的生命，他能够洁净你一切的罪，他能够引领你前面的路，使你的一生蒙他赐福，而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要知道，被筛的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神的目的却是正面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的指望是在乎神，神看见我们可以被他使用，他看重我们，他看我们是有价值的器皿，他看我们是可造之材，所以神才给我们机会，他不惜花心思塑造我们，筛我们，把我们不合用的东西，生命中的杂质清理掉。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坏习惯，旧的性情，神要我们花时间去对付，所以筛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但如果我们渴望被神使用，就要不怕痛苦，不怕经历这一切。经历过痛苦的人才能够真正明白别人的痛苦，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人是不能给苦难中的人带来真实安慰的。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容许我们受苦，容许我们经历患难，而我们受苦的程度是由神来决定的。神知道我们可以忍受多少，他才给我们多少。在没有出路，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让我们可以放心去承受的。所有的苦难若是从神来的，都有着筛的作用，就是要炼净我们，好做神合用的器皿。没有人会喜欢苦难，没有人会选择活在痛苦中，但问题是，我们真的渴望被神使用吗？真的希望神预备我们去为他做大事吗？那么受苦的过程就是免不了的了。神摇动我们，筛我们，炼净我们，修剪我们，按着他的美意叫我们受苦，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进发的，就是因为神要用我们。在我们忍受苦难的时候，要记得这些经历和过程都是由神在掌管着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靠神度过。因为神知道我们依然需要磨练，所以神他才不放手，依旧让我们在患难中。不过值得我们安慰的是，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去承受，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起共度。即使我们经过熊熊烈火，也不怕遭受伤害，火也无力伤我们。即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有神的眷顾。他的意思不是要伤害我们，而是要我们成长，要我们完全，好让他使用。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神的用心良苦之后，我们能够面对苦难保持着另外一种态度。神只是要借着苦难来破碎我们的意志，不是要破碎我们的心灵。神要我们在意志上降服于他，这是神的心意和目的。所以让我们在苦难中，我们问主，主啊，我是否真的希望被你使用？我是否渴望做你要我做的工？我是否愿意把我整个人生，我整个生命献上给你，让你无限量的使用我们，用尽我生命的潜能？只有我们在神面前诚实的回答，告诉神我们的意愿，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筛的过程中可以有两种回应，一种是顺从，一种是逃避拒绝。只有两种的回应，我们可以抗拒神、叛逆神、逃避神、否认神，甚至埋怨神，也埋怨周围的人，心存苦毒和报复，这是一种反应。但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 谦卑地降服在神面前，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接受神的塑造，没有怨言，没有争辩。那不是说我们降服于神，神就不会再磨练我们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松手让神来磨练我，我甘愿让神来修剪我。但是时间的长短是因人而异的，是由神计划以及神决定的，主权在于神。然而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就是我们在经历磨练之后，我们必定能够被神大大使用，这是苦难的价值所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约伯记23章第10节经文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弟兄姐妹，听了今天的信息，盼望不再是以过去的失败作为借口，不再推说我还没有预备好，而是我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把我生命的主权全然的交给他，让神使用。试问你是否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以至于你装备我，用尽你所赐给我的潜能，无论你差我到哪里去，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我知道你必定与我同在，你会装备我，你会加力量给我，赐给我能力，帮助我达成你在我生命中美好的计划，因为我信靠你。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么的爱我们，你看重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人。恳求圣灵对每一位听到这篇信息的弟兄姐妹说话，求主亲自感动，让我们不再隐藏自己，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庸庸碌碌的信徒，平平淡淡地过了一生，而是愿意完全降服在你面前，顺服你，让你装备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许多我们所遭遇的患难苦楚，原来是你塑造我们的筛子，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洁净，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被你使用。求主帮助我们用喜乐的心，用感恩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愿我们生命在你面前成熟长进，愿你的荣美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祈求以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